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很高兴刘发又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刘发的声音也挺熟悉的了。其实刘发最近也在想啊，最近这几年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软件的各种各样的新技更新换代怎么那快，其实要复制或克隆刘发的声音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确实是有很多视频的博主，或者是做声音广播或者博客的一些媒体人呢，也开始选择用这种 AI 人工智能声音克隆的方式来代替自己录音。但是刘发自己始终都觉得，我在这里来跟你聊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我跟你呢即时的一个对话，也代表刘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下呢一些感受，以及想要跟你交流的一些内容。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是要一字一句都不能错呢，最标准的那种方法能够把这些声音录下来，而是能够达到一个真正在传达我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怎么想、怎么思考、怎么表达呢？所以刘发自己呢常常觉得，即便说这个人工智能复制克隆的声音可以跟刘发的声音很像，但是还是缺乏生命力呢。因为真正的思考或表达交流的这个过程都是时刻在变化呢，我们的大脑、思维、想法或情绪是不会被这些人工智能所复制发造呢。因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别的创造，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通过各样交流的方式在彼此之间建立关系，也在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也给刘发一个提醒，就是尤其作为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彼此交流，以及我们跟上帝的这种联系，最重要呢不是讲求某一种效率，而是生命之间最真实的一种关联性。这个世界变化之快，各种各样的工具层出不穷，但是没得一样能够代替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就像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神学资料，然后一些圣经的课程，但是没得任何人能够代替一个真真实实的牧者、导师、宣教士，可到一个真实的人群旁边，真正的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在神的国里面互相的看顾、成长，彼此见证上帝在我们这个人、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的作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货故事吧。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 都一一呢扎写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台的上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期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在1881年到1882年的时候，由于内地会工作的扩展，那么他们也渴望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加入内地会宣教的行列。毕竟中国有这么大的地方，有这么多还未认识主的名的人，于是戴德山也联合很多其他的宣教士一起举行了祷告大会以及各样的宣教大会。他们都一致同意要继续呢向上来求七十位宣教士进入中国。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实在是惊人呢，而且呢不管是实际的挑战上还是他们当时呢财富状况看起来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带着信心来向上求，因为这是建立上国特别重要的精兵。于是在1883年到1884年间，神实在是回应了大家的祷告，为拆迁七十人所做的这个祷告不但是梦应允了，而且是超过所求的数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呢第39章，标题叫做比巴丘更好的事。
耳朵里的心，民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戴德山跟珍妮面临另一次的离别之苦，好不容易他们在英国又团聚了一阵子，但是在1885年的1月，戴德山又需要回到中国去。戴德山跟珍妮和孩子道别之后，就乘计程车离开了佩拉鲁的家。戴和美回到家中，安慰珍妮一会儿，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他要为一群很有恩赐萌生学长的年轻人做最好的准备，以便帮助他们前往中国。那时候剑桥七杰已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主领了一连串的聚会，2月2日他们要到剑桥格林会，学生和市民拥挤在校友会的礼堂当中。这剑桥七杰呢就是在1885年发起在英国的优渥生活以光明的前途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宣教呢七位英国青年才俊，他们分别是六位剑桥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位皇家军事学院的学生，个个都是有积极好的教育和家庭的背景。但是首先起来分享见证呢是英俊的剑桥毕业生且省三一华庭队队长斯安然，他说：“基督的爱催逼我们要向普世宣扬福音，我们要往海外去传扬真光，否则黑暗的权势将会在英国向我们夸胜。”紧接着又是前传的划船选手男爵之子张碧晨，他的分享也十分的铿锵有力。随后又是两位士兵，一位是出身皇家军事学院的家军之子霍斯德，还有一位是毕业于一段书院的隶属于第二骑兵卫队的包耀廷中尉。 今届的还是一位一段书院的毕业生石道德。石道德也可以说是在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大师也是赢过最好的全男八球员，他在很多的比赛当中都获得了非常优异的表现。石道德说，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主。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有过很多欢乐时光，也查过世上诸般的乐趣，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切都不能与我现今经历的喜乐相比。从前我比任何人都更热爱棒球这项运动，但是自从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之后，我找到一件比他更宝贵的多的事。我的心不再是着迷于球赛或球技，对我来说，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也是让我急迫想要去做呢，就是要去抢救灵魂，来侍奉主，扩展他的国，而讨他喜悦。另外，值得再提到包耀廷的兄弟阿瑟，他的中文名字被称为杜明德。另外，包耀廷也被称为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杜希德。这位阿瑟，也就是杜明德，他是早已悔改。他跟石道德的父亲一样，是听了英国布道家穆迪讲道之后归主呢。早在1882年，杜明德已经是七界中的第一位查意要去中国呢。介绍完了前面六位，后面第七位是甘泉里，他本是阿林牧师，计划要参加阴性教会呢，但是他发现阴性教会并没有进入中国内地的计划，但是他又领受了这样的呼召，于是甘泉里转而参加中国内地会。那时候他的母亲曾经试图阻止过他，也就像带得上他自己多次提及呢，内地婚的条件肯定不是各个忏悔里最好呢，甚至有各样的艰苦，也会面临各样的一些挑战。但是他们认得，内地会真正在做呢，是去开辟那些未得之地。于是这些领受了上服装的年轻人，他们晓得沙丁的国是要如何的建立，还有那么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还在切切的盼望主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的身心都被圣灵和主的感召所催逼的，让他们坚决的进入内地会，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当然，不难想象，对于这些年轻人的家人来说，肯定是一次挑战和考验。甘泉林的母亲曾经阻止他儿子的时候，还跑去对戴德生说：“哎呀，我家这个儿子，他那六个兄弟都已经到海外去了。哎，戴先生，请你不要再把他带走了吧。”戴德生当然十分体恤这位母亲的心，于是他也耐心地回答道：“哎，我当然是十分尊重父母亲的意愿呢，我也明白你心中的这份牵挂和疼痛难舍，而且父母的劝兵和嘱咐也十分重要呢。如果你实在不同意，那么我肯定不会鼓励他这样做呢。”但是后来这位母亲还是回心转意，他又再次写信给戴德生，他告诉戴德生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坏母亲，他也决定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在他儿子心中的那份强烈的呼召。虽然这份呼召前面等等的是困难、困苦以及孤独，很多很多的未知，但是最重要的是沙地这样呼召了，而他也为前面准备好了打造的路。在剑桥期间当中，除了霍斯特以外，都是剑桥大学毕业呢，这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都引起了十分大的骇动，毕竟他们这都是社会的栋梁， 调解、修饰都是世界顶级的学府出来呢，而他们却要刻到一个完全相反、完全有各种各样挑战、未知、贫苦的地方，这实在是让很多人不解，但也到位震撼。其中一位报刊的记者报道了中国内地会为什么能够吸引这批杰出的人才，愿意放弃一切呢来到中国，跟随这个产会来行使上帝的护照。这位记者说道，因为内地会的宣教计划表现出了毫不妥协的属灵精神和超越世俗的原则，从而得到了一群真正愿意奉献一切在主脚前的这样的人。内地会对主的忠心、对大使命的纯粹，也吸引了这些纯粹年轻人的回应。除了在大学会谈里面的这些分享之外，还有一连串为剑桥期间安排的送别会，其中一次呢是在伦敦举行的。但是人数众多，这七位杰出年轻人的选择也使内地会的名声响亮了起来。之前在扬州暴乱之后，内地会的名声一落千丈，但是现在他们地位又变得更加崇高起来，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两个时期真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很多时候真正的那个做神的功是要专心依靠主，而不是靠外在的评价名声，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即便外界有再多的言语，因为主他自己是看人的内心的，他总会呼召符合他心意的人，也总是能够使符合他心意的被更多的人看见或承认。而更重要呢，并不是关于名声一方的问题，更是关于是否真正的能够忠于主的大使命。几乎他们没有获得更好的名声、更响亮的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真的在认真践行主的大使命，认真的遵循圣经的真理，那么神必定使用他们成为建造神国重要的工人。剑桥奇杰于1885年2月5日离开伦敦，他们在3月18日到达上海。但是呢，他们只是觉得有一位特别像中国人的绅士前来迎接。原来啊，那时候他们认不出这位绅士就是戴德生本人。这七位年轻人，他们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赶紧努力学好中文。不久，他们就要穿上中国的服饰，往内陆进发。他们慢慢的沿着汉江而上，要往位于陕西省西南隅的汉中口。石道德和包耀廷兄弟们都觉得学习中文是十分困难和沉闷的，所以他们切切的下山求赐给他们说中文的恩赐。待他们到达汉中以后，也鼓励两位年轻的女学教师跟他们一起来下山祈求，但是戴德山却并不是特别同意这样做。他写道，撒旦是十分狡猾的，他会使用各种方法使中国人无法认识福音。他对这批新来的学教士说，即使我一挥手就可以使你们脑子里面装满中文，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语言的恩赐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真正的学习的过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重点不是要图快图效率，不是要大手一挥马上就有圣灵的能力充满，马上就能说某种方言，而是真真实实的落地呢在福音里面成长。而语言的学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里面也必须要跟当地的中国人打交道，也必须一边的学习在地的宣教士是如何工作呢，所以不仅仅是学习语言这一件事情而已。 于是这些孽钱的学教士们也听从了戴德山的话，他们就干脆地以为中国的学者来学习，并且呢观察和聆听其他的资深学教士他们的一言一行。妈妈呢除了在学习中文之外，也在学习他们在工作上的智慧。在1885年底，戴德山希望能够回英国一趟，因为还有很多的师傅等待他处理。不过他也要尽快那些成立中国内地会的委员会，委任各区的监督或一位副主任。他还要设立一些学习中文的训练中心。他更加希望能够看见复印工作在内地的成果，特别是在山西省。但是困难接踵而至，他也认为这就是撒旦的功绩，使他明显看见那时候返回英国是不可能的。他建议在当时的组织上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反馈不够理想。在早期呢，是各学教士直接与戴德山联系，大家都有一种身处大家庭的感受。而戴德山那时的计划是分立各区的监督、分区管理，结果呢，这个提议却引起了不少的反对和误解。当然，对于一批老的学教师来说，突然做出这么大的挑战，确实在有些部分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现在学教的公差已经拓展的越来越宽了，再加上中国的土地宽大，如果所有人还是直接的跟戴德山联系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实在也应接不暇。而且学教师在不同地方的工作本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更加系统化，需要继续有人来传承呢。不过戴德山的计划倒是也有一些进展，他委派了顾占道担任阿勤的监督，并牧养当地的教会。他也委派含有语言安置的鲍康宁负责阿勤的学教士语言训练中心。此外，戴德山在23年前招募了第一位学教士毕道森担任上海以南浙江省的监督。最重要呢，使他委任了范约翰为副总主任，做他的副手。范约翰是云飞郡快活林的地主之子，他在毛拉尔号的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前，已经在1886年2号抵达了宁波。范约翰是苏格兰人，仪表出众，身材高大，刚刚加入差会的时候他显得有些羞怯，不过他的信念是努力工作不可浪费光阴。他曾在宁波、绍兴和缅甸辛劳的工作，在1880年他更是徒步穿过全中国。戴德山写信给差会的每一位成员，告诉他们范约翰会协助他探访一些他不能亲自去的地方，并且呢，当戴德山离开中国的时候，也会代表他处理各区监督提出的迫切问题。从那时开始，范约翰担任内地会的副主任之职，直到1916年。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我要回应你呼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利爱优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刚才你收听到的片段是来自星火故事，我们讲述的是致爱中华难得生传这一本书。那么今天所讲到的是这本书呢第39章的前半部分内容。在今天的宣传当中特别提到了剑桥七杰这七位内地会的宣教士，不用说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呢这种特别大的震动，其实发在今日肯定也是一个特别震撼人的消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致使这些在世界上最有成就最聪明学识最高甚至条件最优渥的年轻人选择放下自己的舒适放下这些世俗的成就而选择一个极其艰苦的宣教之路？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实在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迷思和疑惑。不用说对于非信徒来说难以理解，就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都觉得他们的牺牲或付出是真的很巨大呢。但是就正如圣经里面所说呢，主耶稣他确实也要求放下一切所有跟随他，而主耶稣当然也应许了他奇妙的恩典和祝福。在顺服神的旨意和呼召这件事情上，在人看来真是没得可能了，但是在神却凡事都难，因为这是他的旨意。而每一位愿意认真寻求神的旨意聆听神的话的人也会领受感到的恩典祝福以及对于大使命的智慧。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也会继续来读致爱中华难得生传，你要记得来听。